属后2009年10月31日怀疑礼拜，讲道者郑新之牧师，讲道题目诚实的影响。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今天晚上聚会，我们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也充满在我们牧师的口，让他讲出的话语是主你要我们聆听的。
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
拜都能蒙神的悦纳，请坐。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美好的时间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现在我们整个人整个心就放下，我们能够心灵一片宁静，很安息在主你的怀里，很专心的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求圣灵现在洁净我们，也充满我们，赐下真理的灵来启示，让我们明白今天你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教导。我们现在很感谢你，求主你能够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着你，柔软，使我们的心田柔软谦卑，恩高我们的耳朵有受教谦卑的耳朵，让我们一听进出主你的话语就心里觉得喜欢，被主你的爱你的话深深的吸引，然后能够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大能你的圣灵大大的动工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诚实的影响力。一开始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造，我们被创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你思考过吗？你想过吗？我们为什么被创造在这世界上？你的答案是什么？以前我的答案一直认为是我们被创造就是要活出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身上不同的目的，就是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命定，然后又能够容神一人一己。但是这些目的很好，在这些目的要达成的之前，有没有一个我们大家需要的被创造的一个共同的目的？刚才是说的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被创造都是有不同的目的，就像桌子椅子被创造，桌子就不要做椅子，椅子也不要做桌子，都有它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目的。最近我在思考我们被创造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要件的是我们大家共同需要的，就是先被爱，被照顾，被造就，被爱。那我们到底是要被谁爱？被天父上帝爱，被人爱，被父母爱，被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学好朋友爱。这是不是我们内心所渴慕所真正需要的？这样的话我们又要以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来得到，来被天父上帝所爱，被这宇宙的王天地的主来爱？在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获得最高的特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成为上帝蒙上帝拣选的儿女，以这个全新的身份地位，更多更直接的被天父上帝无限的爱。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了。但是我想我自己的体验是，当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个核心身份之后，我们更多更直接能够得到天父上帝的爱。接着我们要来看 我们如何被爱。最近我发现一个圣经节我很喜欢，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提到大卫王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天地那么的浩瀚的这个宇宙，所以他就很赞叹的说，上帝啊，人这么渺小，可是你竟然顾念他，竟然眷顾他。浩瀚的宇宙跟我们人比起来是差太远的，几乎是看不到。上帝，你竟顾念我们，竟爱我们。而且我们更稀奇的是，大卫更稀奇的是，这位宇宙大主宰上帝还主动的邀请我们来管理上帝所创造这么宝贵的宇宙万物，使我们成为管家，邀请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来成为天地主的管家，这是极大的尊贵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要以我们这两个身份来看今天的主题，诚实的影响力。第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天父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核心身份，这是完全神的恩典。第二，我们成为上帝的管家，这是极大尊贵荣耀的一个邀请，一个身份。关于诚实，圣经怎么说？我在想诚实太平洋教会已经很熟了，因为品格教育哈也讲到很多。那我今天是从冠冕理财的这样的教材啊来发展，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中已经有好几百个圣经节传达出上帝希望他的儿女做一个完全诚实的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诚实的定义。诚实这两个字把它拆开是怎么样？诚是什么？真诚，好，忠诚，诚心诚意。那实呢是实在，诚实就是是真的。最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算是本土化的诚实的例子，可是却是不诚实，说谎。上个礼拜我们去一位少气同学家，整个少气同学有30几位，很热闹的去少气同学家聚餐聚会。那回来的时候，我们经过台南市健康路有棒球场，对不对？有职棒，就是可能是冠亚军决赛，很精彩，很轰动，大家都好兴奋。可是过几天我们竟然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消息？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我曾经亲自这样从那个棒球场经过，听到那么热闹加油，那么兴奋的所有的细节，那么多的球迷参与，那动用多少的人力。可是今天让我感受到很寒心，这一切竟然都是假的。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上帝对诚实的要求是完全诚实，是上帝存在的。可是这个社会对诚实的要求是怎样？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方便的时候才诚实，不方便的时候就不用诚实。当有100万试探诱惑我的时候，不诚实的诱惑的时候，我就不要诚实，甚至出卖这么多的球迷的这对你的忠心，完全不顾了。所以这社会的对诚实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上帝的标准是我们决定要不要诚实的标准是我们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情，今天诚实好像被我们讲的太多了，已经麻痹了，不是这样。诚实是光明正大，所有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的事情都是不诚实，都是黑暗。所以社会上对诚实要不要诚实，你怎么决定？是决定于你会不会被抓到闯红灯。我也闯过， 看看会不会被警察抓到，还有呢，考试作弊会不会被老师抓到，会被谁抓到，来决定你要不要诚实。这是社会的诚实。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看关于圣经里有提到耶稣的门徒里面的班长是谁，彼得。好，他很有活力，但是也比较冲动。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前天晚上前夕，当着很多人面前，就是在公开场所，因为害怕而不诚实而说谎，在公共场合有三次不认主。他怎么说？这个人耶稣我不认识他，甚至还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后来他这样的不诚实实在让耶稣很伤心很难过。后来耶稣死而复活，主动来找他，先爱他。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创造的目的先是被爱，单单的被爱。耶稣训练门徒，尤其是彼得，有三年半的时间，当然希望他以后好好传福音，能够传承做门徒的训练。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被创造单单就是被爱，耶稣主动来爱他，饶恕他，然后托付他去宣扬这个爱的福音。后来我们知道彼得终于认识到诚实就是上帝的本质，诚实就是上帝的本质。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里提到，他也勉励我们，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所行的事上也都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就有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玩那个球不是打假球的，是真的真实美好的生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DNA， 很好的诚实的这个基因。我讲我在几年前遇到一件假的事情，我亲自参加一个告别式，那我很难过，因为这个年轻的爸爸有好几个孩子，有国中有小学的，在新营那里。这个爸爸怎么过世的？年轻，很身体很健康，怎么突然过世了？原来这个爸爸他很好心，帮一个货车的司机，他的朋友在倒车，他就说来来来，这样。可是不知道那个地上那个柏油下面的路是空的，是假的，而且他们也做这样的工程，结果他就掉下去那个空洞。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假的故事，假的事情。他掉下去以后，他的头刚好就露在这个地面上，可是他的这个卡车司机朋友不知道，跟店小安娜撸枪，好，倒退倒退，就这样的很残忍的活生生的把他碾死了。所以突然间就爆发出来，那是空的。各位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想象，现在我们在这里做礼拜，你来了，可是突然有看到，诶，今天不做礼拜，因为这是假的，我们不做礼拜了。不会这样，可是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在箴言有一句圣经话也很鼓励我，警醒我，就是上帝啊，我这一辈子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你让什么离开我。有没有人记得这？求你让虚假跟什么谎言离开我。这也是成为彼得还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主啊，我这一生求你将虚假跟谎言远远的离开我，我不要那种虚假的事情，那是很可怕的，那是会置人于死地或者带我们进入黑暗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就是第一个上帝的儿女，以这个身份来看 诚实的影响力。诚实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真的爱耶稣，有没有真的爱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诚实，因为我们不能做不诚实的事情同时又爱上帝。诚实是承认上帝的存在，那不诚实呢，就好像上帝不存在。我也不诚实过，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人从来没有不诚实过？没有。好，当我们做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有三个好像。第一个好像是好像上帝不存在了，第二个好像好像上帝不会发现你做不诚实的事。我现在再次的强调，不诚实不一定只是作弊哦，说谎哦，就是所有你不敢在人面前公开的事情，是怕别人知道的这些事情，包括不老实，好不实在。我说第二个，好像上帝就不知道，不会发现。可是上帝会不会发现？我们搞错了，我以前也搞错了。上帝对所有的事情都怎样？我们把手伸起来看看，了若指掌。我们对我们的手掌是不是太清楚了？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所有我们发生连我们想的事情都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上帝通通知道，因为他创造我们，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第三个好像，好像就是不一定存在，模棱两可在挣扎。好像不相信上帝发现以后会管教我，如果我相信上帝会发现然后又会管教我的话，会阻挡我，会来劝导我的话，我会不会不诚实？就不会了。所以三个这样的好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把它整合起来，就是我们如何摆脱这样不诚实的诱惑。上帝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以培养对上帝存在的那种健康的敬畏，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诚实的生活，来认识上帝。刚才那都是负面消极的讲法，我们现在回到正面，来帮助我们对上帝的存在认识怎样。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是无所不在。有时候我们要拿一样什么东西或者要做什么看一看，可是上帝我们看不见他到底在不在。在，他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第一，上帝是存在，无所不在，而且无所不知，什么事情都知道，逃不过他的眼睛。但是正面来说，这是很好耶，上帝不是警察耶，不是警政署署长一天到晚要抓我们耶。圣经旧约这么说，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在寻找耶，上帝在找来找去，在找那真诚而需要他帮助的人。那他找到了要做什么？是不是要来骂我们？不是，而是要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是真诚而需要他帮助的人。第三，上帝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上帝，他会教导甚至会管教我们。他以什么来教导我们？爱心、智慧、真理，来带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只有来带我们来到教会，回去以后的生活每一个层面，读书、工作、思想，你跟同学的人际关系，每一个层面他都好喜欢来加入。所以我们每天所有的事情都以基督为中心，这样的神你才要信，才值得你信，你也自然会对上帝心生尊敬敬畏，而过一个清心甜心呢，啊，清心喜乐平安自由的生活。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爱上帝，也得上帝的喜爱。所以，诚实不诚实有没有影响力？有，会影响你爱不爱上帝，能不能持续的得上帝的爱，得人的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诚实能够向自己承说我承认上帝的存在，那向人呢发展成一个更棒的影响力。你自己承认上帝存在，然后你可以向人宣告上帝是存在的，这样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们有效的宣传福音，能够使福音带来可信度。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内心深深的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差一点不诚实，然后诚实救了我，然后去传福音。我讲一点我的见证。在几年前我神学院毕业，跟我们的慧慧传道一起毕业，我们两个都好紧张好难过，因为我们带着整个家庭要去抽签，是全台湾抽的呢，我可能抽到宜兰或者是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在一个浸信会教会实习，我心里就想我好想留下来，他们也想留我，那真的很好，我的家庭就不会变动。可是诚实救了我，我只能诚实跟他们说，上帝没有并没有启示我留下来在那里牧会，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诚实。当我做这样要诚实的决定的时候，不是很轻松，是很挣扎。可是上帝就开路了。第一个，我的丈夫他很心软，有上帝的感动，说没关系，天涯海角你分发到哪里我就跟你一起去哪里。好，他是卫生所可能能够调，可是也不一定啊。然后我的女儿要升高三，是人生一个关键，我就要把她丢着。然后上帝啊，我的家会不会就变动得很厉害，就完蛋了。我真的是很难过很挣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诚实不诚实是经过挣扎的，不是我们生下来就会诚实的。而且后来我女儿，上帝竟然叫她鼓励我，妈妈没关系，女人自有一片天，你去分发，我自己住台南，很奇妙。然后我就去新竹圣经学院，我们受训，然后要抽签。我要抽签之前，我的手脚是冰冷的，连几滴，而且还会发抖，然后手下去这样抽，竟然上帝怜悯，让我抽到台南中会，然后在安定牧会这样的通车牧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句话，诚实能够有效的传福音，因为向人宣告上帝是存在的。我去那里，我不是很会传福音的人，可是去到那里真的是上帝开路。我们有一个服事团队带着长职长老执事就去探访，到很偏僻的，甚至我要讲到的是，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感动。有一户人家住在一个庙的旁边，大庙啊，当然都是拜拜的，可是我算下来三年多，他们全家大小阿公阿嬷到孙那三代有七个人全部受洗。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儿子是独生子，可是是智能发展比较缓慢，有障碍，所以他都在家里。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回来，他竟然告诉他的姐姐，下班后他没有什么读书也没有什么工作，就在家。可是他非常的单纯，对上帝的爱非常的敏感，他竟然跟他姐姐说，今天耶稣有来我们家，今天耶稣有来咱家，他们把我们当作耶稣，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们不是耶稣，可是我不是骄傲，而是说当我们诚实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会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谁？耶稣。因为他们不能亲眼看到耶稣，我们的信仰曾经是不是也是这样？鼓励你带领你信主的朋友，是不是你也在他身上看到耶稣？有一次更夸张的是，我打电话去， 他说他叫他姐姐姐姐快来，耶稣打电话来，赶快来接耶稣的电话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车子到那里，他说啊，这是耶稣的车子。我觉得很感动，就好几十个人来信主。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要向自己向人都宣告上帝的存在。还有我们，这是对神，那我们对人呢，我们不能不诚实，做不诚实的事，又同时去爱人。因为上帝要求我们绝对诚实，不诚实的时候就违反上帝给我们的第二条诫命。刚才说的是第一条诫命，要怎样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做不诚实的时候，你就同时你不能爱到上帝。那相反呢，我们诚实的时候，我们就爱上帝的，也领受上帝的爱。做不诚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爱人，因为第二个诫命是爱人如己。当我们不诚实的时候，就是在偷别人的东西。我们去商店啊，有人找钱找错了，哦，有时候你会怎样？好高兴哦，他找错了，赶快赶快跑，你赚到了，对不对？可是不对耶，你赚到，相对的是谁赔到了？那个店家赔到。有一句话说，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会回到你身上，哎，而且跟永恒有关系。自从来上这个冠冕的课教材以后，我才比较认识永恒。为什么要诚实？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都要交账，不是没了没完。万物的结局尽了，有一天上帝要来问我们，我所交给你的钱、时间，还有人际关系，还有你的读书、工作，你都怎么用的？那些都是我的，你都怎么用我的钱、用我的时间、用我给你的爱，都是要交账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诚实也爱人。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诚实怎么办？对应之道，就像刚才哈说的那个，我们对上帝不诚实，对应之道就是要培养对上帝的敬畏。那对人呢，就是要实践真理。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不要只顾你自己，自私说哦我赚到了，哦我的方便，哦我怎样，都是我。我们要关心到别人的利益、别人的立场、感受，因为如果我们谁都不管，也不管上帝，我们就去做了。我回想，当我不诚实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好像没有想那么多。我今天提到的，我什么都不管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原来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是有福气的，避免我们走了很多错误冤枉的路，避免我们成为目中无人心中无神。当我们不诚实的时候，我们是心中无神也目中无人。所以诚实不诚实就影响我们有没有爱上帝，有没有爱人，而且能不能持续被上帝爱，持续被人爱。他的应运之道就是要也顾别人，还有慷慨的分享。为什么我们会不诚实？因为我们贪啊，贪那一点分数啊，贪那一些东西啊。那怎么把它能够摆脱这样贪心的这种诱惑呢？圣经竟然教导我们逆向思考，就是把它分出去，把你有的、够用的、没有用到的分出去。你不再去想到贪心，而是想到我怎么给出去。所以你家里有一些东西用不到的，衣服太多穿不到，赶快给出去。我上次好像有提到，我以前也是蹲嘴上都可惜，好可惜哦，这个以后穿怎样。后来我才知道，当这些衣服送到山上，哦，不一定是原住民，有一些很需要的人身上，他们怎么拿这些衣服的，说卡车一 车子一到，他们是用抢的，抢这些衣服，所以看他们需要的是多大。所以慷慨的分享可以使你不再喜欢不诚实，而且感恩知足。第二个身份，我们来看，就是管家的身份。上帝把这些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管理。忠心的管理就是诚实，用上帝的原则跟方法来管理上帝所交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在箴言第四章22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因为得到他们就是神的话哈，就是得着生命，得着健康，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不诚实的话一句也不说，撒谎的话一句也不讲，要以诚信的态度正视前面，不要垂头丧气，对所计划的事要有把握，你所做的就不至于差错，要排除邪恶，朝着正面直走，不要离开正路一步。上个礼拜我们去成大听了一个演讲，很棒，是李国修先生，好，他是戏剧大师，他的题目叫做度过人生千万认真。好，我们度过我们的人生这么漫长，千万要认真，千万要把它当真的。我们要从这样的圣经节来看，我们如何得到一个真实又美好的生命。第一，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圣经节我们很熟的啊，只是因为这是现代中译本，我们来看23节本来是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都要能够谨慎，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这箴言第四篇就是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塑造成一个真实而美好的生命，从三个部分来出发。第一个就是23节，从心来出发，因为心生命是从这思想心思意念来定型的。第二是从我们的眼睛，24节，我们先看从我们的口，不诚实的话是不是从嘴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不诚实？是不是从我们的想，我想要不诚实，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第二就从哪里走发出来的？嘴巴。好，所以要谨慎我们的口，我们在下面。然后还有一个器官是什么？眼睛，25节，要谨慎诚信的态度，用你的眼睛正眼看前面。然后27节，你走的路，26节，和合本说的修平你的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生命不是静态的，而是圣灵的活水江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源源不绝的流露出来，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社会的对于诚实的标准是怎样，相对的根本上帝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存在，而且要求我们绝对的诚实。所以在罗马书12章2节怎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诚实是一条窄路，刚走的时候很困难哦，我什么都要照上帝的，好累哦，好限制哦， 可是我从冠冕的教材里发现很棒，限制，经济的限制，不要刷卡刷爆，不要负债，这些限制，思想的限制，嘴巴的限制，眼睛的限制，原来就是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祝福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限制，你走歪路了。窄路是，原来是诚实是窄路，可是会怎样？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可是不诚实呢，照我们自己所喜欢方便的呢，我把它归纳，我很喜欢做这样相对的比较。不诚实是怎样？一条大路，你走的时候很宽很宽，可是你会越走越窄，越走越黑暗，没路。诚实不诚实的事情，其实通常都是物质世界的，只是通过诚实让我们对人对待事物进入属灵的国度，建造我们真实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同样，我喜欢做我们祷告，不是只有我们祷告，我们回想今天上帝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来做祷告，有一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如果你曾经有不诚实的事情，到现在你都还有一件两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不老实的事情，不能光明正大的事情，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在圣殿有神的荣光，有神的灵满满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向上帝说，没有人听到，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你跟上帝说，能够将这样的黑的拦阻，你被神完全爱 的这个障碍除去，把握这个机会，请你祷告。上帝，上帝正在垂听，因为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寻找真诚需要他帮助的人，他马上的就进入到你的心中帮助你，求上帝赦免饶恕你，使你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持续在基督里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有几秒的时间让你来祷告，或者没有来感谢上帝，或者胜不过的软弱，都可以开口来向神祷告，有声无声都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第二部分，让我们来做一个呼召跟决志。我是不是决定从今天开始，我要完全的诚实，好让圣洁的三一神，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内住在我里面，帮助我。我要靠主你得胜，我要改变我的思想，求主你的灵恩膏我的耳朵、眼睛、嘴巴，让我的脚也能够实行出来。我今天不要再等了，就是在今天，我要用基督你的眼光来看世界，求你解决我的困难，胜不过的软弱。有这样的人，你就向上帝说，上帝我愿意，我在这里。上帝马上就看到，上帝马上就要帮助你。尤其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的同学，这对你是很大的关键。如果早十几年前我知道这样多好，我也做错很多的事情，受了很多的苦，走了很多冤枉的路，早知道多好啊！你们现在就这么年轻，现在就知道多好，向上帝说，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愿完全的诚实，不管是不是老师抓到、警察抓到，我都愿意，我都愿意完全的诚实，以来承认你的存在，向人宣告你的存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用慈爱的眼光看到我的困难和问题，现在我用领受你无限的爱来回应你对我一个呼召，完全诚实的呼召，也求圣灵帮助我能够把上帝儿女的这个 身份，这个生命活出来，也能够成为中心的管家。求你帮助我，圣灵内住在我的心，也请耶稣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到我的家。我愿意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以基督为中心，都能够使我的一生活出上帝在我身上的命定，活出上帝在我摆在我里面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也能够因而荣耀神，荣神益人，也帮助到我自己。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恭敬地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上帝那美好的祝福。愿耶稣基督救赎大恩典，上帝无限大慈爱，愿圣灵与我们内住，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从神得到完全诚实的生命，能够得到极尊贵荣耀的冠冕。愿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